说善有善报，可为什么我见过的最善良的那些人最后都活成了一副最无情的样子？你是不是也认识这样的人？甚至你是不是也正在变成这样的人？你好，我是不凡。今天我们就聊聊为什么一个善良的人会一步步被逼着走向无情的境地。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吧？你心软，你为别人着想，你习惯了付出，结果呢？你的退让被当成理所当然，你的善意被肆无忌惮的挥霍，你的真心被摔在地上，还被踩上几脚。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善良本身就是个笑话？我会从六个你可能从未想过的维度，带你层层拨开这个从极致善良到绝对无情的转变背后的心理真相。你会彻底理解身边那些变了的好人，更重要的是，你会看懂你自己，学会如何守护你那份珍贵的善良，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不断消耗你，让你痛苦的黑洞。并且在最后，我会送给你一个顶级的心法，一个能让你在复杂的人性丛林里做一个既善良又有牙的真正强者的护身符。相信我，今天的分享可能会颠覆你对善良的全部认知，但也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解脱和力量。请一定看到最后。我们先来聊一个词，叫共情枯竭。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心理学名词，但你一定体验过那种感觉。你是一个天生的共情者，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叹息，你都能瞬间感同身受。朋友失恋了，你陪着他骂渣男，哭得比他还伤心。同事工作不顺，你主动揽下活，半夜还在替他改 PPT。 家人情绪不好，你小心翼翼，连呼吸都怕打扰到他们。你就像一个情感的海绵，无差别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负能量。起初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是你的善良，你甚至会为自己能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而感到一丝自豪，觉得自己再被需要。但慢慢的，你发现不对劲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差，总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你开始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以前能让你开心一下午的电影现在看不进去了。最可怕的是，当朋友再次向你哭诉时，你发现自己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涌起一股莫名的烦躁和厌恶。你一边机械地安慰着没事的，都会过去的，一边在心里呐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我真的受够了。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冷漠，很可怕？你是不是在谴责自己，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朋友，别怕，你不是变坏了，你只是空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情感账户，共情、理解、付出就是在往外取钱，而得到关心、支持、被爱就是在往里存钱。一个健康的账户收支是平衡的，但对于太多善良的人来说，他们的账户常年只有支出没有存入。你不断地把自己的能量、时间和情绪像不要钱一样分发给周围的人，却很少有人问你一句，你累不累？他们习惯了你的强大，习惯了你的无所不能，习惯了你是那个永远能托底的人。他们把你当成了一个可以无限续杯的咖啡机，却忘了你本身也只是一杯需要被续的咖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情感账户从存款丰厚到余额不足，再到严重透支。最后，银行也就是你的潜意识，为了保护你不至于彻底破产，强制冻结了你的账户。这就是共情枯竭的本质。你的无情不是主动选择的攻击，而是一种被动的、绝望的自我保护。你的大脑和身体在用最极端的方式告诉你，停下来，不能再付出了，再付出，你这个人就要死了。就像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的付出，燃烧自己，试图照亮对方。他以为只要付出爱，就能得到爱。但结果呢？他被一次次地利用、抛弃，每一次都把他的情感账户洗劫一空。直到最后，他对一切都麻木了，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相信任何人。他的无情 是被全世界的索取活活逼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种状态，请你千万不要再自我攻击了。你要明白，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太累了，像一节被用光了所有电的电池。你需要做的不是谴责自己的冷漠，而是立刻马上停止所有不必要的情感输出，开始给你自己充电。因为当你的情感邮箱已经见底，任何一次微小的付出都可能让你在人生的半路上彻底熄火。当共情被耗尽，你开始本能的关闭心门。但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痛苦，它不是被掏空，而是被击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理想主义的破灭，因为你看清了人性的黑暗面。很多骨子里善良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场设置，他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人性本善，世界是公平的，付出一定有回报，真心就能换真心。他们用一种近乎天真的滤镜看着这个世界，把每个人都想象的和自己一样。这种理想主义是他们善良的根基，但也正是这个根基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把一个人当成知己，对他掏心掏肺，分享你所有的秘密和软肋，结果转过身他就把你的秘密当成笑话讲给了所有人听。你真心实意地帮助一个落难的同事，为他争取利益，替他背锅，结果他踩着你的肩膀升职后，第一个排挤的就是你。你以为的将心比心，在别人眼里是别有用心，你以为的雪中送炭，在别人眼里是理所应当。最让你痛苦的不是被伤害，而是你的整个信仰体系在这一瞬间崩塌了。就像你一直以为自己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结果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你打进了残酷的现实丛林。你发现原来农夫与蛇的故事不是预言，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纪实文学。你发现人性的光谱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灰色地带。很多人你对他好，他不会感激，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然后变本加厉的索取。心理学上有一个贝博定律，意思是说当人经历强烈的刺激后，在施予的刺激对他来说也就变得微不足道。用在人际关系里，就是你第一次对别人好他会感激，你第二次对他好他觉得习惯，你第100次对他好他就觉得这是你的义务。而当你第101次稍微没满足他，你就会立刻变成他眼中十恶不赦的坏人，你之前的100次的好瞬间清零。这公平吗？不公平，但这就是人性。这个过程就像一场残酷的驱魅，你亲手杀死了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幻想的自己。教父里的老科里昂年轻时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但现实的残酷，朋友的背叛，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羽翼的善良只会成为别人餐桌上的羔羊。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变得果决甚至冷酷。但你仔细看，他的无情只针对敌人和背叛者，对于家人和忠诚的朋友他依然保留着最大的温情。他的转变不是从善良到邪恶，而是从天真到清醒。他不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者。他看透了人性的真相，并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捍卫自己真实的东西。所以当一个善良的人经历了足够多的背叛和人性的幽暗之后，他的无情其实是一种清醒。他不是不再相信善良了，他是明白了善良很贵，绝不能随便给。他开始给自己的善意标上了价格，设置了门槛。这种看似无情的筛选恰恰是为了保护那份最纯粹的善意不被廉价的践踏。他只是不再对人性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了。如果你经历过情感的枯竭和理想的破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进入成长的第三个阶段，边界感的觉醒。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太善良，而是因为我们善良的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感的善良是什么样的？是别人一开口，你就不懂得拒绝。哪怕这件事让你很为难，让你很痛苦，你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因为你害怕让别人失望，害怕破坏关系。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同事一个方案做不好，你比他还着急，熬夜替他想到天亮。朋友跟对象吵架了，你鞍前马后的调解，好像是你自己要分手一样。是允许别人随意侵入你的个人空间、时间和情绪。你正在忙，别人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能占用你两小时。你明明想一个人静静，却要被迫参加一场你毫无兴趣的聚会。你以为这是热情，是仗义，是高情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价值感的缺失。你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必须对别人有用，别人才会喜欢我，我才有价值。你用不断的牺牲和付出来换取别人的认可。你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城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留下一地狼藉。而你就是那个卑微的、无助的城市管理者，连设立一个游客须知的勇气都没有。这种没有边界的善良，本质上不是善良，而是一种讨好型人格。他不会为你赢得尊重，只会为你引来豺狼。因为你的底线就像地平线，你退一步，他就跟着退一步，永无止境。直到有一天，你退无可退了。可能是因为一次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终于爆发了。你拒绝了一个常年麻烦你的朋友，他立刻翻脸骂你自私。你没有答应亲戚一个无理的要求，他马上在家族群里控诉你忘恩负父义。你惊愕地发现，那些你一直讨好的人，在你建立边界的瞬间，全都露出了最真实、最丑陋的嘴脸。也就是在这一刻，你才真正醒过来。你疼得刻骨铭心，但也清醒得前所未有。你终于明白，边界不是用来推开别人的，而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不懂得拒绝的人，也无法真正拥有。于是，你开始筑墙了。这堵墙是用一次次的失望和伤害混合着血泪一砖一瓦砌起来的。你学会了说不，干脆利落，不带任何歉意。你学会了课题分离，这是我的事，那是你的事，我能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你学会了筛选朋友，谁是真心待你，谁是把你当工具人，你心里跟明镜似的。在那些习惯了索取的人看来，你变了。你变得无情了，变得不好说话了，变得自私自利了。他们开始疏远你，指责你。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是变无情了，你只是终于开始对自己有情了。你把那些本该用来讨好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收了回来，用在了自己身上。你开始看书，开始健身，开始发展自己的爱好。你的人生第一次从为别人而活切换到了为自己而活的模式。这堵墙隔开的是那些消耗你的人，保护的是你内在那个脆弱、敏感但无比珍贵的自己。这是一种断舍离式的无情，也是一种顶级的自爱。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前半生的他善良、天真、没有边界，把丈夫和家庭当成全世界。被抛弃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才慢慢学会了独立，学会了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起了强大的内心边界。后来的他，在职场上果断干练，在情感上不再依赖。这种无情，恰恰是他重生的铠甲。所以，如果你正在学习建立边界，被人误解，被人说闲话，请不要动摇。你要知道，所有因为你设立边界而离开的人，都是你生命中本就该被过滤掉的杂质。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边界，并为你感到高兴。第四点，对善良的重新定义，从普度众生到精准扶贫。当你筑起了高墙，隔开了外界的纷扰，你就有机会静下身来，重新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善良？这是一个人从善良走向无情最核心、 最关键的认知升级。我们绝大多数人最初理解的善良是一种无差别攻击，就像太阳光芒普照万物，不管你是参天大树还是一颗毒蘑菇，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你乐于助人，你与人为善，你觉得我对世界温柔，世界就应该对我温柔。但现实会给你上最残酷的一课，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配上你的智慧和锋芒，那它就不是善良，而是饲料。你喂养的不仅有白鸽，还有饿狼。你对一个懒惰的同事施以援手，帮他完成了工作，你以为你在帮他，实际上你在剥夺他承担责任获得成长的机会，并且滋养了他的惰性，下一次他会更心安理得地把工作推给你。你对一个不懂感恩的亲戚无限度地借钱，你以为你在救急，实际上你在纵容他的贪婪和不劳而获，让他的人生滑向更深的深渊。你的善良成了他堕落的催化剂。你对一个伤害过你的人轻易地选择了原谅，你以为这是大度，实际上你是在告诉他，伤害我是没有成本的，欢迎下次再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话，一针见血，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一个饱经沧桑的好人，他最终会明白，真正的善良不是一种泛滥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他需要极高的智慧去判断，谁值得帮，谁不值得帮，什么能帮，什么不能帮，帮到什么程度必须停止。他的善良从过去的普度众生变成了精准扶贫，他会把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同样善良、懂得感恩、值得深交的人。对于这些人，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而对于那些自私自利、阴险狡诈、不断消耗他的人，他的无情就体现出来了。他会直接无视，或者用最有效的方式把他们从自己的世界里清除出去。他连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是浪费生命，这不叫无情，这叫能量守恒。他要把自己有限的能量用在能开花结果的地方，而不是撒在盐碱地里。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最初只是个投机商人，他利用战争和犹太人的廉价劳动力大发其财，但在目睹了纳粹的残暴之后，他人性中的善良被唤醒。他的善良不是去跟纳粹硬碰硬，那是以卵击石。他的善良是利用自己商人的狡诈和无情，去贿赂军官，去周旋，用他的工厂和金钱尽可能多地保护犹太人的生命。他的善良是带着智慧、策略和不择手段的锋芒的，这才是最高级的善良。所以如果你因为对某些人不够好而感到内疚，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人配得上我的善良吗？我的付出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滋养邪恶？当你开始这样思考的时候，你的善良才真正从一种廉价的本能升级为一种珍贵的品质。第五点，你开始有了一定的攻击性。经过了前面四层的洗礼，一个善良的人内心已经变得非常坚韧和清醒了，但还差最后一步才能完成真正的蜕变。这一步就是拥抱自己内心的攻击性，找回属于你的原始正义。很多老好人从小被教育要以和为贵，吃亏是福，忍一时风平浪静，他们害怕冲突，厌恶攻击性，甚至把愤怒看作是一种不道德的情绪。当他们被欺负、被侵犯、被不公正对待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抗，而是自我消化。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我忍忍就过去了。这种压抑短期看避免了冲突，但长期看，它像一个在你体内不断积压的火山。你压抑的愤怒并不会消失，它们只会转化成对内的攻击，让你抑郁、焦虑、自我怀疑，或者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以毁灭性的方式向一个最无辜的人爆发。更重要的是，你对恶的退让就是对善的辜负，你的沉默就是恶的同谋。一个真正成熟的善良者 会走到这样一个觉醒的时刻，他终于允许自己愤怒了。他终于明白，正义有时候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而不是等待别人施舍。他的无情在这一刻变成了最锋利的武器。他不再忍气吞声，当别人侵犯他的利益，他会站出来，明确地表示反对，甚至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不再追求虚伪的和平，在一段充满毒性的关系里，他不会再委曲求全，而是选择决绝地转身离开，哪怕撕破脸。他甚至会睚眦必报。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报复，而是一种秩序的重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回我一宿，我夺你三斗。他用行动向世界宣告，我不好惹。我这里的善良是有牙的，是带电的，是需要你用同等的尊重来换取的。这是一种强大的、清澈的能量。它不再内耗，而是向外去建立规则，去守护边界。所以，朋友，请允许你自己愤怒。愤怒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警报器，它在告诉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你需要战斗了。一个从不发怒的好人，就像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谁都可以来掠夺。你的无情就是你的国防，它不为侵略，只为和平。当我们走完了前面所有的路，耗尽了共情，击碎了理想，筑起了高墙，重塑了善良，拥抱了正义，最后我们会抵达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就是第六维度对自我的终极回归。世界与我无关，我只爱我自己。你会发现，你人生中 99% 的痛苦都来源于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想从外界获得认可和爱。你把人生的遥控器交到了别人手上，他们按一下赞美你就开心，他们按一下批评你就难过。你活得像一个提线木偶，身不由己。而一个无情的善良者，他最终会把这个遥控器牢牢地抢回到自己手里。他会进入一种人我两忘的境界，别人的评价无论是好是坏，都再也无法轻易搅动他的内心。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不需要通过任何外在的标签来证明自己。人际关系不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享受独处，享受与自己对话的时光。他把取悦别人变成了取悦自己。对他来说，一个人的狂欢胜过一群人的孤单。他的终极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甚至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完善自己。他的所有精力和能量都聚焦于自我的成长和内在的丰盈。这种状态在外人看来是孤僻，是高冷，是无情。他好像对什么都不太在乎了，对热闹的人群失去了兴趣，对世俗的成功也看淡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无情，他是找到了此生最值得也是唯一永恒的挚爱，他自己。他把对全世界的善良都收了回来，毫无保留地给了自己。他开始善待自己的身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他开始善待自己的情绪，允许一切发生，不评判，不抵抗。他开始善待自己的灵魂，只做让自己感到喜悦和滋养的事情。这是一种极致的自私，也是一种极致的慈悲。因为他深刻地懂得，一个连自己都爱不好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去真正的爱别人。一个内在干涸的人，他给出的所有爱，本质上都是索取。而当他把自己这个杯子真正倒满之后，那些满溢出来的爱，才能毫不费力地流淌给身边那些值得的人。那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真正纯粹的给予，这就是善良的最高形态。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写道，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而一个最终极的善良者，他会用他的无情告诉你，那道裂痕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当你敢于割舍，敢于决裂，敢于只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好，朋友，我们今天从六个维度 深入地探讨了为什么越善良的人到最后越无情。我们聊了共情枯竭，那是情感账户的透支和自我保护的开始。我们聊了理想主义的破灭，那是从天真到清醒的痛苦蜕变。我们聊了边界感的觉醒，那是从讨好别人到取悦自己的伟大转折。我们聊了对善良的重新定义，那是从泛滥的本能到精准的智慧的认知升级。我们聊了拥有基本的攻击性，那是找回自己内心的力量，敢于为自己而战。最后，我们聊了对自我的终极回归，那是将所有的爱收回，先填满自己这口井。所以你看，一个善良的人变得无情，从来不是堕落，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自我救赎。那不是善良的死亡，而是善良的涅槃重生。最后，我想送给你那个我在影片开头承诺过的心法护身符，它只有八个字，来自佛家的智慧，叫做菩萨心肠金刚手段。菩萨心肠是说，你的内心永远要保持那份最柔软最慈悲的底色，那是你作为一个人最高贵的部分，永远不要丢掉它。但同时，你必须拥有金刚手段，你的手上要有霹雳，有武器。面对消耗你的人，要有拒绝的勇气；面对伤害你的人，要有反击的能力；面对不公的规则，要有打破的魄力。真正的善良，不是手无寸铁的慈悲，而是手握雷霆的温柔。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的善良正在被消耗，别怕，那不是结束，那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你正在觉醒。那不是无情，那是你终于学会了如何把最宝贵的善良留给最值得的人和你自己。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带着铠甲的少年。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共鸣，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感谢你的观看。